啊，弟兄姐妹平安啊！
几周没在你们当中哈，想死你们。啊，不知道今天你们到教会下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走楼梯的，这个哈，刚才我们那个敬拜小组那个威利讲的第一句话，
大家记得他讲的什么？
江陵七哈，这个就是江陵七的蜡烛啊。江陵七是教会年历的第一个节气啊。我们教会是有年历的，叫 Church Calendar 啊。那这个是江陵七是教会的新年啊的一个开始啊。教会的年历当中呢，三年是一个循环啊。它这个年历的节日当中只有两个日期是固定的。一个是显现节哈，另外一个就是圣诞节，是12月25号，它不会变的啊。其他的节日都是会变的，复活节啊、受难节，它每一年的这个日期都是会变的。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年历，为什么设立这个年历啊？设立年历都是会有它的目的。我们中国也是有那个农历啊。农历什么春风啊，然后立春啊、立秋啊，马上我们要到的就是冬至啊。那冬至是一年当中日照时间最短的一天啊，然后过了冬至就日照时间就越来越长。那农历的设定是为了当时农耕啊，它的目的是农耕啊，按照这个节气啊、气候啊、日照的时间跟农作物是有关的。那教会的年历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我们来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第一个就是紫色的部分就是江陵期啊，然后就是圣诞，江陵期是圣诞节之前的四周啊，然后就是圣诞期啊、显现期，然后耶稣受洗啊，之后就是大灾节啊，或者叫预苦节的。Lent 啊 ，Lent 啊，然后是受难复活啊，就发现这个年历它围绕的一个中心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啊，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啊，关于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故事啊。教会的节期的设定就是让基督徒啊，让我们这些教会的会众聚焦啊，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这样一句经文，他说：“因为我曾定了旨意啊，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江陵节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四个主日啊，称为。江陵期啊 ，Advent 或者 Adventures 啊，它的意思就是，它一个拉丁文啊 ，Adventures， 它的意思就是即将啊抵达的意思，即将来临啊，就是这个节期。谢谢啊，这个节期它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我们在我们的主堂啊。是会有这个仪式的啊，每一周会点亮一根的蜡烛啊。我们国语堂明年也，如果我们预备好，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仪式来纪念哈、啊、这个样的一个节期。啊，为什么要点蜡烛呢？啊，为什么不是烧香啊，或者说放一个东西？为什么点蜡烛？蜡烛代表的是光。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里面通常做什么呢？就是放一棵圣诞树啊，然后呢，放圣诞树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个灯啊绕在这上面，然后把家里面的墙上啊或者门上啊就挂一些的灯啊，灯也是代表光啊，所以圣诞节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耶稣就代表世界的光啊。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光明啊。在约翰福音啊，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我要来做见证， 为什么做见证？他说为光啊，为这个光来做见证啊，叫众人可以信他。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啊。经文说那光是真的光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那其实我们中国的冬至啊，跟圣诞节是比较接近的。今年冬至应该是21号还是20号？啊，圣诞节之后啊，日照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啊。冬至以后也是越来越长。啊，第一周我们上一周啊是降临期的第一周，就是第一根蜡烛就是代表盼望 hope。那今天是第二周啊。和平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和平的君啊，这个人叫和平的君啊，和平或者我们啊翻译成啊平安啊，啊我们在教会最常用的一个词啊，每一次牧师上来讲的弟兄姐妹啊，平安，平安是人内心深处追求的一样东西啊，渴望的一样东西啊，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好人。一生啊平安，人们都渴望这个和平啊，但是看看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打仗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停过的。有一个人说，战争是很啊历史当中很长的事情啊，并不因为人类的文明和民族而减少啊，的确是这样，人类的文明和民族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民族，但是。战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啊，俄乌战争啊，以色列战争，害得我们啊短宣都去不了啊。战争中的人民最渴望的就是和平啊，和平是啊人类的梦想啊，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啊，到我们今天的第九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啊。这个段落当中讲的一个故事就是。面对这个当时越来越强大的亚述帝国啊，啊北部的亚兰啊，还有北国这个以色列啊，南国犹大啊，都觉得岌岌可危啊，所以呢，亚兰跟以色列就联盟啊，邀请这个犹大一起加入这个联盟去对抗啊亚述帝国的强大的亚述帝国，但是呢。犹大国的亚哈斯他就不同意啊，他不参加这个联盟，因为他觉得亚述帝国太强大了啊，根本就打不过他，所以他不参加这个联盟。那不参加联盟有一句话叫不能做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啊，所以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就先联合起来，先要把就攻打犹大啊，那犹大的亚哈斯王就很害怕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借着先知啊，给他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啊，他说，啊，你们不要害怕啊，这两国所谋的，这两国就是讲到刚才的那个要去攻打犹大的以色列和亚兰啊，这两国所谋的必定站立不住啊，他们不会得逞啊，上帝很清楚的。告诉了犹大的亚哈斯王，你们不要害怕，他们打不了你啊，但是。犹大王相信吗？他不相信啊！啊，上帝知道他不相信，他说：“你可以问我要一个兆头啊，兆头就是你可以问我要一个征兆啊，我可以给你一个 sign 啊，一个信号来确定你是他们是打不了你的。”亚哈斯说：“我不要。”啊，那但是上帝很有耐心，他说：“你不要，我主动给你啊。”然后就讲了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必有童女怀孕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你同在啊。那上帝与亚哈斯同在的话，这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可惜啊，人通常不太相信上帝的话啊，他觉得靠不住啊。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旁边那个强大的亚述帝国啊。于是他做什么？他就。当这个以色列跟亚兰去打他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自己这个圣殿的这个金子全部都拿出来，连墙上的金子都给他刮下来，送给了亚述王啊。那亚述王当然去帮他了，帮他。那亚述帝国很厉害啊，帮他以后呢，那危机一定是变成了安全了啊，没有问题了啊，击退了 以色列跟亚兰以兰联军的这个攻击啊，躲过了这个灭亡之灾啊。这个故事好像很完美啊，成功了，他解决了他的国内的这个战争的危机啊。但是真的是成功吗？啊，但是犹大王亚哈斯他觉得他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忘记了上帝跟他说的话。其实他如果不联合亚，不靠亚述王，他也不会灭亡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他了，上帝在这里已经告诉他，这两个国家所谋的必定站不住，他不会得逞的。就算你不靠亚述王，他们也战胜不了你。但是对人来讲，可能不太会相信这样的。不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不靠我自己的想的这个办法去投靠强大的亚述，我可能早就灭亡了。他就不相信，人就是不太相信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永远都不落空啊。他们这个犹大王亚哈斯他忘记了后面上帝还讲的这句话啊，他说但是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啊，这是对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自己都站立不住。亚哈斯的不幸啊，虽然好像暂时的保住了自己的国家啊，躲过了这个啊以亚联军的进攻啊，但是却招致了更大的灾祸啊。因为上帝说啊，你们必定然站立不住啊，于是他们就极度的进入到一种极度的黑暗当中啊。第八章的结尾啊，跟第九章的开头就是这个结局就是他们必赶入到乌黑的黑暗当中啊。第八章的最后一句经文啊，那开始的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啊，所谓的王朝的诗篇啊，第九章啊，就宣告了拯救者的来临啊。经文一开始就是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啊。这个时候光开始出现了啊。住在死荫幽地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啊照耀他们啊。上帝的光在这里出现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转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反转呢啊？怎么会从无尽的黑暗当中有了大光，有了盼望啊。这个答案就在今天的第五节的经文哈。刚才我们读的是和合本啊，我引用的是新译本，因为它这一段经文翻译的好像比较更加的工整啊。它用三个因为啊开始啊，第四、第五节啊就谈到了战争的得胜啊。这两节经文是并列的啊，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折断了。因为战士在战争中的喧嚷所穿的靴烧毁了啊。这里的经文结构很清楚的讲到了上帝的作为和所产生的原因啊。上帝的作为使百姓进入到光明，使百姓增加喜乐啊，原因是上帝的应许啊。所有的众恶将被折断，流血的战争将会止息，和平的君王将会掌权啊。所有的原因就出现在第六节，就是因为有一个婴孩啊，一个很脆弱的婴孩啊，为我们而生。之所以有和平，就是因为这个婴孩出生，而这个婴孩是很特别的婴孩，他叫和平的君王。战争中的人们渴望和平，能够平息战争的不是亚述帝国，能够和平平息战争战争得胜的是这位平安降生的君王。所以我们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好，以色列战争也好，如果有这位耶稣在两国人民当中，我相信这个战争一定是会平息的啊。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有一座耶稣的铜像称为安第斯山上的基督啊，坐落在阿根廷跟智利啊。当时两个国家独立，相继独立以后，他们一直在为边界国土的边界一直打仗啊，打了很多很多。到了 1899年的时候，事态很扩张啊。复活节那一天啊，那个阿根廷的主教就在首都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呼吁大家为和平祷告，把这位和平的君王带入到战争当中，让这位和平的君王来做这位啊做和平的事情。那对面这个智利这个国家的主教也呼吁啊这个国民啊为啊和平祷告啊，请耶稣来到这个这场的战争当中。啊，后来就很多的人啊回应啊，渐渐的兴起了这个当时很著名的全两国的和平运动。啊，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因为他们的祈祷啊，因为耶稣的介入啊，和平条约签订之后，他们就用啊当时打仗的大炮啊，把这个大炮呢，就融化以后铸成了这个耶稣的铜像。耶稣的右手就举起来做这个像好像牧师在最后做祝福祷告的样子，然后左手是拿着十字架。铜像下面有很多的碑文啊，当然有一些是纪念当时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啊。其中一块的碑文刻着以弗所书的二章的经文啊，他说他使我们和睦，他就是啊耶稣啊，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耶稣是带来和平的君王啊，和平这个词啊，我们通常都用在啊国家和国家之间啊。他这个和平啊，或者翻译成啊平安啊，希伯来文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词 ，shalom 啊，沙龙啊，耶和华沙龙 ，shalom 这个词，它指的是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啊。不但如此，它还可以指的意思就是说，回到一种更好的状态啊 ，shalom 啊，是就是说最基本的意思说，使它回到一种更完整啊、更好的一个状态啊，一个整体啊，各个部分啊。处于一种整体完好的状态当中啊，所以在我们看在旧约当中很多用这个词啊，在不同的方面，比如说约伯他说你使你的帐篷平安啊，你去看看你的羊群啊，没有一只丢失的啊，他指的就是说你的羊群是完整的啊，没有一只羊丢失了啊。然后啊大卫去看他的哥哥打仗的时候，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平安打仗的时候，就是你的手有没有少掉啊，你的脚有没有少掉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啊。那平安在做动词用的时候啊，它主要就是恢复到一种完整的状态，就是恢复到原本的一种状态。那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是恢复到原本国家跟国家一种完整的完好的一种状态当中啊，意味着就是彼此和好啊，国家跟国家停止战争啊，彼此和好。那在人跟人之间的用这个词的时候呢，通常不会翻译成和平啊，会翻译成和睦啊。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经文，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啊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新译本就直接也把它翻成和平啊，但是人与人之间可能用和睦更恰当啊。peacemaker 啊，英文叫peacemaker 平安的制造者啊，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国家和国家的和平，人跟人之间的和睦也是很不容易啊。谁说我没有吵过架的有吗？夫妻有没有没吵过架的？我特别羡慕人家说我们俩一辈子没红过脸，我就是不信。可能会没红过脸，但是冷战啊，我他说的话我根本就不听啊。冷战其实也是一种战争啊，更可怕的战争啊，冷战。有一家人呢，老是吵架，家里人老是吵架啊，三天一吵，一小吵啊，五天一大吵啊，其实他们也不想吵啊，但是就是吵啊。我想这种家庭的状况也不是少数啊。 啊，他们就很羡慕他们的一个邻居啊，那个邻居呢就是他们不吵啊，很和睦。然后那个男主人就去取经啊，到那家去取经啊。哎，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好，不吵架呢？啊，都家人呐、啊、孩子啊、夫妻啊，都这么恩爱呢？那家的人说，我们不吵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好人啊。他听了很奇怪，哎，没有一个是好人才不吵架，坏人就是才会吵架，怎么会不是好人不吵架呢？有一天，这家的邻居的一辆自行车被别人偷了啊，然后他就听到了他们这家人的对话。那个太太首先就很高姿态，哎呀，哎呀，老公啊，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注意啊，没有把那个院子的门关上。哎呀，丈夫说不，这跟没关系，是我不好，那个忘了上锁了。那个孩子也说，哎呀，其实都是我吧，我不应该把那个那么贵的自行车就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啊，应该要放到屋子里啊。到底怎么可以和睦啊？我们通常是互相的抱怨啊，把错误都归给他啊，都是他的错，都是你的错，都是你不好。还是我们可以啊，真心的去检视我们自己啊，承担自己的那个部分啊。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耶和华说，哎，谁告诉你们是赤身裸体的啊？难道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能吃的那个果子吗？啊，首先那个男的啊，不敢勇于承担的那个亚当啊，没有担当的这个男人啊，他首先说什么？不是我的错，是你赐给我的那个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的错，她啊让我吃啊。丈夫首先把责任就推给了妻子啊，然后上帝就问那个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啊，就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个擅作主张的啊，事先也不跟丈夫商量的那个女人啊，做事没有原则的那个女人，夏娃就是说回答什么？这不是我的错，嗯，是你创造的那条蛇，是不是蛇？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我想是，所有都是上帝创，是你造的那条蛇。如果你不造那条蛇，如果那条蛇不来引诱我，我怎么会吃呢？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当人犯罪之后啊，人就失去了平安，因为人和上帝的关系被破坏了。要获得平安，就是要恢复到原本的那种状态，就是要人跟上帝要恢复啊那样一种的关系。所以上帝才赐下这一位和平的君王来恢复人和上帝的关系。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在一个地方啊，叫新几内亚这个地方啊，它在澳大利亚的北边啊，属于印尼的印度尼西亚啊，那个岛上有一个人群叫沙威人啊。在1961年的时候，那个民族还是很野蛮，就是可以吃人的啊，还是吃人的一个民族啊。1961年的时候，这一对夫妻啊，Don Richardson， 我们也有 Don， 我们这里也有个 Don， 我们那个施老师是吧？也英文也叫 Don 哈。他们就在装备的时候就听到神的呼召，说要去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啊，因为那个地方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啊。我们把这一群人叫未得之民啊，所谓的未得之民就是那个族群还没有啊，几乎没有听过福音，是需要有人去传的。我们宣道会差派的宣教士啊，很多的就是去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的地方啊，很危险，也很艰难的啊。他们来到那个部落啊， 帮助他们盖房子，那他们拿了一些锯子啊，铁的锯子，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看那个 video 啊，很落后的，他们还是用木头来做事情，还没有铁的东西。在那个1960年啊，很难以想象啊，他们教他们盖房子，然后他的太太教那些当地的人基本的一些的医疗的消毒啊，那个医疗的服务啊。当然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想把福音啊介绍给他们，这是他们主要的目的，让他们认识这个耶稣，这个和平的君王。但是他们在传福音的这个给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文化的部落的这个部落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有一个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的最高荣誉是什么呢？就是谁可以出卖人啊，他将会得到这个族群最高的荣誉。就是说出卖自己的朋友或者出卖自己的恩人啊，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出卖帮你最多人，你将会得到这个族群最高的荣誉。哇，这个很可怕啊！如果谁可以得这个奖？如果在圣经里面谁可以得这个奖？犹大。所以当他讲到这个耶稣犹大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听到犹大以后就开始拍手。哇，那个这对夫妻害怕了。他们陷入了绝望，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被利用完之后，他们的命运就是被杀被吃，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当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场的交易，于是他们留了下来。因为在当时他们的部落跟部落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彼此没有信任啊，每天要提防着其他人的侵犯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都很疲惫，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部落首领的孩子放到那个部落里面，如果那个孩子在那边是平安的啊，他们部落之间就暂时就没有冲突，他们把这个孩子叫和平之子啊。所以这一本书和平之子啊，那个小孩就是部落的首领传递过去的那个小孩啊，就是这个 Don 啊，记述他们在沙威人传教的故事啊。这他们看到这场交易之后，他就开始跟他们讲耶稣这位和平之子的故事啊。他告诉沙威人说，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一位和平之子啊，就是耶稣。上帝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啊，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了平安。当这些撒威人听到这个故事啊，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真实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如今这个野蛮的这个撒威人，80%的撒威人都成为了基督徒。使徒保罗说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啊，这里的他就是讲到的是耶稣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啊。耶稣就是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啊。如今这些的撒威人，他们用圣餐的时候是用真的是用同一个杯的啊，每个人喝一口传递过去，同吃一个饼，同喝一个杯啊，部落之间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啊，你死我活，也不需要通过部落的首领的孩子作为抵押啊，因为他们得到了耶稣啊，他们内心啊有了平安啊，他们得到了这位和平的君王啊。诗篇133篇的经文说，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Timothy 啊 Keller 啊，提摩太凯勒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谈到平安的时候，他说啊，从信仰的层面来说，世界上就分两类人啊，第一类就是 没有接触耶稣基督的人啊。但是没有接触耶稣基督的人，他说啊，这一类人，每一个人同样都需要平安啊。我们中国人就说啊，好人一生平安啊。但是做好人真的一生平安吗？我看啊，周围的好人也好像也不是啊，一生都平安。那平安哪里去找呢？那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去寻找这个安理会啊，国际组织、国际安理会，他们负责维护国家跟国家的和平。但是，真的能维护吗？啊，人跟人之间呢，发生争吵去找什么？找调解员哈，找法院，有用吗？啊，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内心的平安呢？啊，我们去找心理专家或者心理治疗师啊，或许有一些帮助，但是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但是无论你是接受耶稣的还是没有接受，人的内心都在寻找平安。我很喜欢一首流行歌曲，我自己认为这好像我们中国的流行歌曲没有超过这，当时一个22岁的作曲的人叫郭峰啊，他写了这样一首的歌叫《让世界充满爱》。他其实不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啊，你去听他16分钟，这首歌曲整个16分钟分为4个篇章啊，包括序曲在内有4个篇章啊。他的歌词都写得非常好啊，嗯，再也没有什么流血啊离散。再也没有流血，再也没有眼泪仇怨啊！盼望和平的福音传遍啊！祝愿你幸福平安啊！人都在寻找这个平安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真的是没有平安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国内的新闻没有？不单是国内啊，在国外也是，最近也是在长岛，这是95岁的母亲去世之后，分家产啊，不公平啊，觉得不公平，把自己的哥哥姐姐还有子女4个人全部杀掉，然后自己自尽啊。那个中国的珠海，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35啊，老公跟老婆离婚了，然后家产这个分的不满意啊，那个丈夫就开着车子追啊，然后在广场上撞死了35个人啊！我不知道这个35个的数字哪里来的，但是他们说，如果超过35个人，就要上到更高一级的官员啊负责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的国家啊就提出了一个叫方法或者说关注吧，他说我们要关注武士人员，所谓的武士人员就是我们要关注那些投资失败的人，我们要关注那些生活失意的人，我们要关注那些心理失衡的人，我们要关注那些人际关系失和的人，还有就是精神失常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一生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投资的失败啊，无论是小的大的啊，或者有些做股票也会有失败啊，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失意，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失和的啊，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能相处好的，当然我们不会精神失常哈，我们不会。人都会有失，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啊？我们得没有得到啊？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啊，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位和平的君王，我们就算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失，但是我们的内心依旧会有平安啊。耶稣讲的这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人之所以失去平安，就是因为人的罪性。当人犯罪之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被破坏啊。耶稣来 就是来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得到这位上帝的独生爱子，这位和平的君王，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上帝就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内心怎么又能够失去平安啊？保罗在他的每一分的书信的开始就问候语就是愿你们平安啊。保罗在教导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弟兄姐妹，平安都是每一个牧师通常上台讲的第一句话。我们在主日敬拜结束的时候领受祝福的时候通常也使用这样的经文，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啊。民数记第六章耶和华，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平安是每一个人最终的需要。当你的内心失去平安，你的生活一定是一塌糊涂，一定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只有以马内利的神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但是上帝还不仅仅赐给我们平安，他也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把这个和平的福音赐给更多的人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使人和睦的The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和平之子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罗马的斗兽场它建于公元后就耶稣过世以后四五十年公元后七十几年到八十年之间吧它建立的时候最初建立的时候就是这个用来角斗士斗的无论是跟人斗或者跟野兽斗，反正就是斗的角斗士电影2000年拍的很好看的一部电影，马上要有角斗士二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因肯定有这个建筑的角斗士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在这个场地当中无论是跟人斗跟野兽斗我跟师母这一次去旅游，我们就去看我们这个在里面很有意思我们在看这种这个伟大的建筑想象一下里面跟狮子斗跟人斗那我们拍照的时候突然之间中间飞进来一只鸽子代表和平的鸽子和平鸽似乎不适合出现在这个打斗的场合这个鸽子飞到我们中间似乎在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再争斗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和平之子不过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没有拍到，其实后来我一看这不是鸽子，这是好像是一只海鸥但是那个里面真的有鸽子那个斗兽场里真的有很多的鸽子不过但愿我们你还有我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不但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分也可以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认识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因为这是我们最终内心的需要因为你是那位和平的君王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使人与人之间和睦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帮助我们做您和平的使者把你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给这个世界也带来更多的和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